其实呢，任何政府的行为它有两个层面，一个是短期行为，一个是长期行为。很坦率的说，就目前来讲，从短期行为上来讲，那么很多富人他们有几个比较显著的特点。第一个特点，比如说他们在本国，我指的是在中国，他们的那个可能人脉啊，他们的技能啊，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因此才使他们赚得了非常多的那个就是金钱。那么当他在一个国家已经对这个环境适应，并且在这个国家相对来讲处于高端的时候，叫他一下子改到另外一个国家去生根发芽，甚至于再去发展的话，这个难度会比那些比如说在本国，比如在中国本身就是比如说一个普通的一个工薪阶层移民的话，确实是要难得多，这是第一个层面。但第二个层面就是，我认为其实加拿大政府这样做的一种方法，我个人认为是一个比较短视的一个行为。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中国的一个就是发展的过程，很坦率说，在那个20多年以前，当我来到澳大利亚这个国家的时候，你跟别人讲，比如说你来自于当时甚至于把中国分成叫做 mainland 大陆，
对，
把分至于台湾，你讲到 mainland 的话，它的一个隐含的意义就是贫穷。
嗯，
你今天如果跟别人说 mainland， 别人就会出来一个字叫做土豪。那么这个其实很坦率，如果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如果20几年以前澳洲政府并没有接纳那批留学生，20年以前澳洲政府对中国移民比如说是拒之门外的话，那么也就不可能有20年以后的今天的澳洲的经济其实是靠中国的经济的拉动在进行了一个飞速的增长，甚至于在全球经济都在倒退都在疲软的情况下面，澳洲政府抱着这样一条粗的大腿也得到了比如说增长。这个就是一个我认为就是一个短视和长视，就是一个发展的观念。加拿大政府这个行为我个人认为是一个比较愚蠢的行为。就第一个，你的政策的那个就是改变不能够像我们说像那个发疟疾一样，就上一分钟是体温39度，突然之间下一分钟就是体温就是比如说10几度，这个不行的。我个人认为就是说，它本身因为澳洲它这一点是非常好的，为什么就很多人会希望到一些发达国家，比如像澳洲澳大利亚加拿大，他们的那个法治系统非常的完善，然后他们本身比如说是那个政策的那个改动是完全在法律的监管下面，不能够就是乱说乱动，如果你国会通过一项东西一旦法律一挑战宣布无效就是无效的，那么在这个情况下面，所以说我们说行政干预非常非常的少，这个市场这个投资环境确实对中国的那些富豪们是有吸引力的。那么这种吸引力呢，很坦率说在近的最近的比如说5、6年是显现不出来，因为富豪来了以后它涉及到一个定居，第二个涉及到一个叫做安居，安居以后才能够乐业。那么在这个安居时候呢，我们前面讲的就是有一个语言的障碍，他们可能会对这个国家对这个地域包括这个地方的文化，那么政治啊经济啊法律啊，他要做一个初步的了解，他才能够进行大规模的投资。所以我个人认为就是说在短期内澳洲的经济的就是富豪的那种投资增长不会很快，但是我们相信到10年以后20年以后，我们的华资中资的比例可能会在澳洲的整个经济舞台上面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而且是举足轻重的角色。因为我们10几年以前我们一些顾客就是进入澳洲的时候到现在为止，他们的投资的规模都是以几千万澳元就是持续的在这样投，那么而且他们获得了非常丰厚的回报。比如说我们现在有顾客在这里面购买金矿而且进行大规模的开采，我们顾客在这里比如说买酒庄而且就是进行大规模的市场的运作，然后跟中国连起来，这就是我们一直所说的就是澳洲就是说这块土壤把中国的那个民族工业的那个萌芽把它嫁接过来，让它在澳洲这块土壤上面我们叫做开花生根结果。那么在这个情况下面，我们已经看到了这10几年之内我们的工作，我们已经看到了这样的企业，那么这些企业非但在就是澳洲就是慢慢进入一个非常重要的舞台，然后在中国的当地也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等于说是区域经济的一个参与者。那么我相信随着这类数量的越来越多，它量变一定会达到一个质变，所以中国的商人，我说以后中国的华商 在澳洲的经济舞台上面一定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扮演一个角色。
那所以沈律师的观点就是认为这个政府还是要从长期的利益的角度来看，如果认定这个人群呢他可能是对本国的经济在长远会发生一个好的影响的话，那么就先让他们进来，然后也要给耐心让他们慢慢的适应这个社会，然后他们才能够在一段时间之后呢发挥出政府原来想要他们发挥的这个作用，是吧？
完全正确。我再开个玩笑，我说你家里哪怕请个小保姆，第一天到你的家里面，他进来得洗把脸吧？你不能够进来就叫他工作。那就说，这个也是国家其实跟许多事情其实都是同一个原理。所以就说，我认为政府不要那么的着急，给他们一点时间，然后就是在这个时候用一个科学的方法来引导他们，来管理他们，那么使得这个华资在澳洲经济舞台上面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而且这种华资的大量的进入对澳洲的国力的增强毫无疑问这种帮助是巨大的。
就比如说这些富人，那么他到了澳洲之后，他可能纳税也纳得很少，他可能也不一定长期在澳大利亚居住。还有一个我想普通民众很关心的问题，就是把房价拉得更高，
确实一个非常非常一个明显的一个负面的一个效应。这两年就是你看，不认识欧洲人，不认识美国人、加拿大人或者澳大利亚人，对中国的土豪就是又爱又恨。爱的人就说他，比如说今天那个房子到市场上拍卖了，比如说本来房地产中介跟他说最高50万，竟然拍到比如说100万甚至110万。我们曾经有过一个案子，我记不得在哪，就反正也是大概一年还一年半以前，中介跟他说你的房子也就是大概就110几万，最后竟然拍到200多万，就是疯掉的这种案子。对于这是对于当地人，就手上有物业的人，他抛掉的时候，他希望有外国的土豪进来来把他的房价抬高，但是当他前一分钟把房子卖掉以后，第二分钟再踏入市场要去买房子的时候，他面临了同样的问题了。
嗯，
原来比如说中介跟他说你可能50万可以买得到的房子，他去参加拍卖以后，也就是说举量下手就没有他什么事了。在这个情况下面，那么我还是说，就是一个政府，包括澳大利亚政府，你还是要有一个比较科学的、比较长远的、比较持续的一个发展观，不要就说是在一段时间说 OK， 我需要比如说中国的土豪来拉动经济，就这么多人进来，这是不对的。
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你觉得自由党会不会就是比较倾向于接纳更多的来自中国的投资移民呢？
曾经有个很有意思的那个就是话说，在大选的时候说两个最坏的党你选哪一个，很坦率说这两个党他们到最后能不能会接纳更多的华商，完全是看他们是作为在做政治秀，完全看选民的选票。如果选民今天说我们要更多的华资进来的话，他们一定会举双手拥护说把华商过来。所以我对政客的他们的忠诚度、对他们的诚实度和管理能力我是不相信的，最后实际上只有靠民众，靠民众手里面的选票来告诉那些政客们我们应该接纳哪一个党。其实到现在为止你很坦率的在看联盟党和工党，他们每一次的移民的那些重大计划的那些政策的改变都是其实在跟着选民走，跟着选民的舆论在走。对于他们来讲，他们占有他们现在执政党的这个宝座是最重要的。